突发，美航班因炸弹威胁两次改道。泽连斯基愿意辞职，换乌克兰入北约，英法起草维和计划。德国基民盟赢得选举，成为执政党。习近平动手的原因在这里，全王岐山获得党内拥立。中共央视前主持自爆一家中招，个仔高烧咳血。巴菲特呼吁川普建议善用税款，维持货币稳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 Flight2Wear 消息，23号美国航空公司 AA292 航班原定在纽约肯尼迪机场飞往印度第二大城市新德里，突然在土库曼附近转向，改道至罗马。在飞越里海时收到炸弹威胁，紧急改道亚特兰大意大利罗马的菲乌米奇诺机场。但随后该机又进行了第二次改道，在大西洋上空盘旋。最后这架客机在当地时间17:22安全降落。据悉，该航班在接到威胁之后立即采取安全措施，并由两架意大利战斗机护送至目的地。乘客和舱内人员在紧急情况下被迅速疏散，相关部门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美国航空表示，乘客的安全是威胁，并感谢理解，目前尚未公开更多细节。美航说，这架航班将在罗马停留一晚，该机组人员得到必要休息，然后在星期一继续飞往印度新德里。23号，泽连斯基表示愿意立即辞去总统职务，以换取乌克兰加入北约。美乌接近达成一项协议，让基辅将大部分稀土矿产权转让给华盛顿，以补偿美国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全面战争而向其运送的数以亿计的美国军火。欧洲官员透露，英法正在制定以美军为后盾的俄乌战后维和计划，将在乌克兰部署多达30,000名欧洲维和人员。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周年之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记者会上， BBC 问泽连斯基，你准备好为和平落台吗？泽连斯基说，我愿意为和平落台，以换取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我目前专注于乌克兰的安全，而不是继续掌权几十年。如果条件成立，我可以立即辞职，以此来换取北约成员国的身份。此前川普12号曾表示，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不实际。23号，美国特使魏科夫在 CNN 的国情之文节目中说，他预计泽连斯基将在这个星期签署矿产协议。23号，泽连斯基说，协议草案要求乌克兰为美国向基辅提供的每1美元的军事援助向美国支付2美元，但协议的细节尚未披露。我不会承认对美国的5,000亿美元债务，援助金额是1,000亿美元，这些是无偿援助，是我们与拜登和美国国会达成一致的。不过乌克兰和美国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了进展，确保内容公平协议，同时确保乌克兰的主权和未来，希望看到川普成为乌克兰的伙伴，而不仅仅是基辅与莫斯科之间的调解人。川普不是永远的总统，但我们需要很多很多年的和平。乌克兰情报局长达隆说，战争很有可能在2025年结束，如果俄罗斯不能够在2026年之前结束冲突，这样在未来几年他将完全失去成为超级大国的机会。路透社报道，魏科夫还表示，如果在乌克兰战争中达成和平协议，美国企业可以恢复在俄罗斯的业务。财政部长贝森特证实，制裁减免已经摆在桌面上，这个取决于俄罗斯是否愿意谈判。塔斯社引述俄罗斯外交副部长雷雅布可夫的话讲， 我们等待着定在未来这个星期的会谈举行时取得真正进展。川普已一再表示，他认为普京和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欧洲官员表示，英法正制定俄乌战战后维和计划，该计划成功与否在于能否说服川普同意美军发挥后盾作用，以便在驻乌克兰的欧洲部队面临危险时提供保护，并吓阻俄罗斯违反任何停火协议。英国首相斯基贤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星期计划访美，分别与川普会面，预计将会讨论这一计划。官员们表示，这一欧洲计划不会要求美国在乌克兰部署自己的军队，但会向美国寻求欧洲军队所缺乏的军事能力。这些官员表示，如果得不到川普的支持，欧洲派遣维和人员的计划将面临困境。斯基贤表示，欧洲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有持久的和平协议，我准备致力于让英国部队和其他国家的部队一起驻扎在乌克兰，但必须有美国作为后盾，因为美国的安全保证是有效阻止俄罗斯再次攻击乌克兰的唯一途径。美国不会离开北约，但我们欧洲人必须做得更多。23号消息，在德国提前举行选举之后，德国主要媒体的民调已经确定，中右翼的德国基民盟是目前的第一大党，将会在未来执政。极右翼的德国选项党得票 19.5% 至 20%， 将成为第二大党。基民盟领导人梅尔茨在柏林市中心举行的活动中宣布了成果，期间亦表达了8日之内启动组阁谈判的意愿。基民盟宣布将避免选项党组成联盟，预计基民盟及其巴伐利亚盟友基社盟将会携手组成执政内阁。目前的索尔茨政府将在11月解散，而他领导的社民党在这次权威民调中仅获得了 16% 至 16.5% 的选票，排在第三。索尔茨表示，这一结果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痛苦的，他将对梅尔茨表示祝贺，而社民党亦是基民盟结盟的目标之一。排在第二的极右翼选择党图林根州领导人霍克对媒体表示，该党现在明显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基民盟需要认真对待选民的需求。他指出，此前基民盟在选举中采用了保守的右翼口号，但目前却排除了和选项党结盟的可能性，德国选民的内心将会耗尽。他亦提到，目前川普政府的移民和保守派政策将会与选项党有共通点。而梅尔茨在演讲中说，他的绝对首要任务是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独立，亦谴责说，从上个星期声明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乌克兰的未来相对漠不关心，即使选项党无法加入执政联盟，基民盟亦同样会在移民等问题上与其采取统一观点。在同一民调中，有 43% 的德国选民认同美国副总统曼斯对欧洲的批评，而在最近几个星期来，多起难民在德国行凶的案件，引发民间舆论倒向支持右翼政党。在选举期间，选项党亦得到了川普盟友马斯克的强力支持，得到他的背书。在德国选举结果出炉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发布贴文说，看来德国的保守党获得了很大的优胜，选民高度参与了选举。和美国非常相似的是，德国人已经对毫无意义的政策议程感到厌烦，特别是在能源和移民领域，他们已经成了多年的大问题。今日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日子，对川普领导的美国来说亦是一样。恭喜保守党，以后还有更多的胜利在等待着你们。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日前披露消息，称中共内斗的风向正在转向。他表示，中共党内红二代普遍反对习近平在未来继续连任， 有一批人试图阻止习近平在21大上连任，推举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与王岐山的矛盾进一步升级，王岐山的人马遭到新一轮的全面整肃。袁鸿兵21号告诉大纪元，有体制内消息人士告诉他，习近平曾向王岐山承诺不会让其退休，即使超龄亦将继续留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过这个做法遭到习近平的亲信蔡奇等人反对，认为王岐山继续留任常委会威胁习的权利。最终习近平违背承诺，让王岐山担任没有实权的国家副主席，边缘化之后迫使他退休，导致双方矛盾激化。而现在王岐山遭到部分太子党拥立，习近平为了打击王岐山，对他的势力展开毁灭性打击。他表示，中国招商银行原行长田惠宇去年2月被判处死缓，王岐山的另一名旧部曾担任中央巡视组副组长的董宏在2022年亦被判处缓刑，都反映出中共内斗的残酷。田惠宇不单止是王岐山的亲信，亦是中共资深红二代的家庭出身。袁鸿兵说，好像田惠宇这样的人，习近平不会让他公开处刑，但会对他注射药物，即使被释放亦已经是一个废人，整个神经系统遭到破坏。中共暴政现在将这一手段施加到体制内官员身上，可见中共内斗已残酷到何种程度。独立时评人蔡慎坤21号指出，习近平对王岐山的打击是全方位的，不单止他提拔的官员被边缘化，他最亲近的两名前秘书更是被判死缓，而其老友任志强因为在微信群中发表不满言论，遭到重判18年。此外，还有不少王岐山的旧部相继被查，令王岐山成为孤家寡人，心中愤懑无处宣泄。袁鸿兵指出，习近平在清除政敌的同时，亦在借机收缴财富，以填补经济困境。自2021年起，习近平对银行及金融系统官员展开大规模整肃，而王岐山曾经长期在中共的金融系统和银行系统工作，培植了大批亲信。习近平的行动直接触及王岐山的利益，这个亦导致双方的矛盾无法和解。中共政府隐瞒疫情，民间传出大量消息，称中国疫情形势严峻。近日，中共央视前主持人冉莹颖在社交媒体上发影片表示，2025年一开年，他一家都全部染疫，三个细路连续生病，最后自己亦中招。冉莹颖与两届奥运拳击冠军周市明结婚，育有三个仔。作为母亲的冉莹颖望住三个仔接连病，根本无法照顾，最后自己亦中招。冉莹颖说，从放假回来第一日，大仔就开始咳嗽，当晚突然发高烧40度，随后5岁的细仔亦染病，反复高烧咳嗽，而且还出现咳血和呕吐症状，用测试盒测试之后发现是甲流。冉莹颖说，年初一家人全部都病晒，万幸的是在获得通宵照顾之后，两个仔的病都最终痊愈。在评论区，很多网友发布评论说家人都染疫了，有网民评论说，过年没回老家的，在江苏做生意，2月3号开始母子三人一起发烧，差不多一个星期才有好转。亦有些说，2025年元旦高烧反复7日，吊水4日，最后1日出现咳血。我们屋企亦是过年就开始，两个细路和他的父亲没我咁严重，亦是一言难尽。此外，来自北京、河南、江苏等地的民众告诉新唐人，很多人染疫的病情比甲流更严重，有人出现肺炎、白肺、脑炎、心肌炎等并发症，一些有基础病的患者突然去世。河南南阳市民杨先生透露，身边所有人都染疫了， 当地医院里面爆满，救护车亦疲于奔命，仲有唔少人冇症状嘅就离世啦。江苏镇市文宣先生话，当地医院里面人特别多，80%都系感冒症状。北京民众李先生表示，发烧感冒嘅非常多，自己一家三人全部感染，都几严重噶。个仔8、9日亦未好，而家仲咳。美国媒体消息，94岁嘅股神巴菲特罕见呼吁美国总统川普提出3点建议。喺22号，巴菲特旗下投资公司波克夏发布股东年度信函，其中罕见嘅触及政治话题。佢表示希望政府负责任嘅使用征收嘅税金，照顾被不公正对待嘅群体，并且保持稳定嘅货币。喺信件中，巴菲特宣布波克夏公司嘅现金储备创下3342亿美元嘅历史新高，营业利润达到474.37亿美元，比2023年增加咗100亿美元。佢喺信中指出，感谢美国政府，波克夏嘅侄仔同侄女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向你支付比2024年更多嘅税金。去年波克夏向美国缴交咗268亿美元嘅税款，请明智嘅使用呢啲钱。佢亦表示希望政府能够照顾嗰啲无辜嘅受到不公对待嘅人，佢哋值得更好嘅生活。另外，永远唔好忘记，我哋需要你维持稳定嘅货币，呢件事需要你既有智慧又保持警觉。喺呢个之前，巴菲特从嚟都唔谈及政治同时事，尽量避免任何可能影响波克夏市值嘅言论。而家巴菲特罕见对川普政府呼吁，投资研究公司嘅分析师塞夫德认为，这个是巴菲特传达给外界的微妙但强而有力的信息。而美联社报道说，这样的言论反映出巴菲特长期以来支持的部分民主思想。此外，在信件中，巴菲特告诉股东波克夏将在下一阶段押注日本市场，但仍然坚守美国，同时将大量资金投资到美国的股票。他亦对美国经济充满信心，认为波克夏的成功离不开美国奇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